那就是嫉妒。这里许多的儿子，那就是众子啊。主耶稣是长子，我们是众子。这些众子要领到哪里去呢？要进荣耀里去，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。所以我们到荣耀里去，那我们就必须有基督的形象。我基督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。这就是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主耶稣要得着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叫做众子，而这批众子要领他们进到荣耀里去。但是在进荣耀里去前面有一点，就必须有他儿子的模样，就是我们都要穿上新人，要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我们因信称义，是有基督的生命，神的永生在我们里面，也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我们不一定就磨成了他儿子的模样。现在我们在继续要交通预知，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那么神怎么来预知？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要读旧约，读旧约，请我们读历代志，旧约的历代志上28章，旧约历代志上28章第九节，注注第九节。历代志上28章第九节，
我儿所罗门呐、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是什么？鉴察众人的心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心，他都鉴察，不会漏掉。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，就是我们所想的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。这里就有一个，你若寻求他，这里就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，你要转向神，实现他人性。他看得见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会不会转向他，或者不转向他，他知道。所以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这是自由意志，不愿意要。神鉴察人心，神就知道人的自由意志愿不愿意接受他，转向他。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 耶利米书十七章，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。
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
神预知，那就是神要鉴察人的心，试验人的肺腑，是预知吧？是怎么知道？就是鉴察一个人，他不知道，预先就知道。那么还请我们读箴言十五篇，我们读第三节，箴言十五篇的第三节。
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鉴察。
所以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善人也好恶人也好他都鉴察，他也知道我们的心会不会转向他。好，让我们再去读以西结书三十三章。以西结三十三章，注意啊，我们去读十一节，去读十一节。
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
神鉴察人心的时候，知道哪些是善恶，他都能够分辨了。但是对于恶人，是不是神鉴察了就不要他了，就一定要死亡了？那不一定。这里就讲了，神是喜悦恶人转离他的恶道，不希望他死亡，就看他的自由意志转不转，看他的自由意志转不转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所以预定论在教会历史上有一种预定论，预定论是否定人的自由意志，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不起作用，谁要拣选你，那你就跑不掉，你不愿意也不行。从这里我们来看，人的自由意志可以不要神，神那个鉴察人心，神预知人要不要他。那么我们再读一点新约来说明这一方面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第十节，
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急着他到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
还读到十二节，
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请你看这里有一个凡接待他的，这就是讲到一个人的自由意志，你愿不愿意接待。 你如果愿意接待他，你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你就相信他。信他名的人原文的意思是信入他的名里面去，离一处进入就是信进他的名里面去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神鉴察人心，神就知道这个人他的自由意志愿不愿意接待主耶稣。所以十三节就讲，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那是从神生的。为什么说他是从神生的？因为他一接待主耶稣，他就赐给他权力做神的儿女，那当然就是神的从神生了。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39节到40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，39节到40节。
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好了，这个肯字原文就是不愿意。所以圣经是神的话，查考圣经以后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主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，不愿意，不愿意就是自由意志啊。但接待他的人，那就是自由意志愿意了。旧约神是这样讲，新约神也是这样讲，就说你的自由意志愿不愿意，愿不愿意。神能够鉴察，神知道，即使这个人是恶人，神也知道他最后他会转向神，神也知道，神也知道有的人是一直不愿意转向神啊。那么这个转向神，神在预定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节圣经，我们请读以赛亚书66章。第二节，
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善听的人。
虚心痛悔因我话而善听的人，那意思说这些人是什么人？那就是说你听见神说话，听见主耶稣的话，你对他的话你就善心了，你就愿意虚心痛悔。虚心痛悔原文就是灵里面祈求，你愿意，这也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。所以有的人他听见神的话，他的自由意志愿意转去，虽然他是一个恶人他愿意转。有的人听了神的话他不愿意转，他的自由意志不愿意转向神。所以神怎么样？神都知道，神都鉴察啊。所以每一个人神都知道他的自由意志最后转不转向神，神都知道。所以神是预知，这就是神的预知。因为神有预知，神才会预定，神才定了。那我们看这个法老，法老他不要以色列人出去，对不对？摩西去见他有十次，法老十次都不听神的话，法老十次都不听神的话。因为不听神的话，那意思说神说的话他不因为神的话而善尽，不因为神的话他愿意顺服，他不顺服。 他这些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这是法老所做的。所以神击打他四次，也对他说了四次话，也给他四次机会，但是他不转。好了，因为神预知他不转，最后神就预定了，预定了。因为在罗马书以后，我们就要读到，神就对法老神就有话讲了。那么神是预定在先，预知在先，预定在后。这就我们在读，再请我们读罗马书，请我们读第九章。我们请读四七节。
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
这是对法老讲。所以十八节讲，如此看来，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那么这里的是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，不是神要叫他刚硬，应该是说神任凭他去刚硬，任凭。很多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神使他刚硬，原文不是使他刚硬，原文是任凭他刚硬。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。第四章。21节要读到22节，21节读到22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你要对法老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。
23节，
我对你说过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，你还是不肯容他去。看哪、我要杀你的长子。
你看这个要使他刚心刚硬，有个括号，看到没有？下面是什么？任凭。这个神预知他心一定刚硬，十次对他说话，他都不容啊。你还是不肯容以色列人去，是不是？甚至到他的信仰刚硬，不是神使他刚硬，神就任凭他去刚硬。好，你要刚硬，你就刚硬吧。所以这个人的自由意志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或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凭自己自由意志在那里生活，都是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都是自由意志在那里决定。好，因此我们今天读到罗马书第八章，这里就说到神预先知道的人，29节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就是刚刚我们讲，神就预定了这一些人，先是预知，然后就定下了，预先就定下了，定下什么？要让他儿子的模样，要成为他儿子的模样。也刚刚就是我们读的，要就是穿上新人，也就是让基督要成形在我们里面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就是神不只要有一位长子，神要需要有众子。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，他要有许多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。这些要领进而荣耀里的这些儿子，一定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的人，同时是让他的儿子成形在他们里面。好，下面 第三十节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二十九节，预先知道的人就把这些人定下来了，这些人将来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那么整个做法有四个步骤，第一个先把他们定下来，预先定下来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先怎么去定，怎么预先定，刚刚我们讲了，是不是先预知，预知这个人的自由意志会转向他，这就预定。因为刚刚我们读到那么多的圣经，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些，但是你们不肯，就是不愿意，原文是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的意思，不愿意，神就知道了，所以有些人是不愿意，他的自由意志不愿意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也是讲，就是主耶稣到他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一开始就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凡接待他怎么接待，那就是自由意志，凡接待。因此神知道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，你到底愿不愿意转向神。那么根据三十节，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神已经定下了，但是还有一个步骤，神要招啊，神要来招。我想招啊，传福音就是招的一种方式。招实际上圣经的话说招，就是神对人说话，神对人说话。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，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神既在古时及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及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急着他创造诸世界。
你看这里告诉我们，在古时神是借着中间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先知这人说话，这以色列人说话，末世现在在末世借着主耶稣他的儿子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神招人是借着神的话。那么因为希伯来书它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所以它是从律法时代来讲，先知。这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对人说话，有的时候神是直接对人说话。我们如果读，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二章，第一节，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，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
你看这是神直接对人说话，这没有借助先知。神可以直接对人说话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人，他是预知的，预知这个人会听他的话。声音有的时候也借着天使说话，那旧约里面很多神借着天使说话，比方到了索多玛，天使就对罗德说话。那么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这些人啊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以色列人，当然神对他们说话，因为神给以色列人，给祖先亚伯拉罕有约，他们有定了约的。外邦人怎么办呢？啊，神怎么办法对外邦人说话呢？好，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。14节读到16节，罗马书第二章14节读到16节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就在神及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好，这里就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，那是没有律法。那么摩西以前也有很多人，挪亚的后代也没有律法。挪亚不是三个儿子吗？韩山雅书吗？只有闪这后代里头有一次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才有律法，那些人都没有律法。那神怎么对他讲话？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。是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为什么？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他们是非之心，这个是非之心我们上次说过，就是良心。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。就在神接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我们也说过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。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良心。良心是做什么的呢？良心是分辨善恶、是非、对错的。是非、对错、善恶，人神给人的良心里面有个功用，那个分辨，这是灵里面的功用。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，我们可以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诗篇51篇。请我们读9节到第10节，诗篇51篇9节到10节。
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
好，就是灵里面要正直，看到没有？灵里面正直，那就是你能够分辨罪了，哪一些是罪，善恶，对错。我们的灵里面要有正直的灵，你就能分辨了。正直的灵的分辨，也就是良心。当然，我们读的罗马书7章，在第二章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他的良心有一个功用，就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面。每一个人，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这是保罗讲的，都有良心。他的良心能够辨别什么是罪，什么不应该做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他的良心，每一个人的良心都能判断。良心就是神摆在人的里面对人说话，神就是用良心来对人说话，对每一个人说话。所以他不信耶稣，但是你听不听良心的话？ 你说我没有听见神的话，没有先知给我讲，但是良心跟你讲的话，你听不听？所以祷告在这里讲嘛，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那就要查看你的良心，你有没有听神的话。好，因此我们今天刚刚读的是30节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神要去招。招的时候，刚刚我们讲的就是神要对他说话。神不是招了亚伯拉罕吗？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，神借着先知说话，神也借着良心说话。良心也是招人啊，好多人得救了哈，信耶稣就是他良心不平安了，他良心责备他，他去聚会听福音，良心受责备了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先是定下，然后神就去招，这是第二个步骤。神借着良心，借着说话，也借着福音去招。神招了以后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。那意思说，神招来的这个人，他的意志，这个意志是愿意接受，他愿意接受，神就称他为义了。那这个就要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21节，要读到25节，21节读到25节。
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
好，你看当去招他的时候，不是定下了就要招吗？招是用神的话来招，或者主耶稣的话来招，圣经上的话来招，听见福音传福音人说的话来招。招了以后他就接受了，接受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他接受耶稣的救赎。24节，如今全蒙神的恩典，因耶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他接受了，就称义了。你看第三个步骤就叫称义，就白白的称义。为什么称义？因为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。为什么称义？他信了。这就是自由意志，神的意志，他有一个自由意志是会接受福音，他要信，要信，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恩典，接受了恩典，他就白白的称义了。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是定下，第二个步骤是招来，第三个步骤是称义，称义了。虽然神早就定下了，或者我们读以弗所书不是有一句话吗？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拣选了我们，还有几个步骤要做，还要来招，然后招来以后，我们还会相信，相信以后还要称义，对不对？这是你没告诉我们，然后就称义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八章的30节。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。这是叫做荣耀啊。这里就有四个步骤，第一个定下，第二个叫招来，第三个称义，第四个叫荣耀。那我们看这四个步骤里头都有许多神的工作，不是一下啊。今天我们都得救了，我们都称义了，但是还没有得荣耀啊。每一个那么得荣耀，圣经里就是这一章告诉我们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请我们读十七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的十七节。
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
你看这个荣耀前面还有一个要怎么样啊？他要受苦啊！你看到没有？荣耀是有了，那你还得要受苦啊！所以每一个步骤你都看都有了。第一个定下是神预知，神才预定，他预知，预知以后就预定了，预定以后就来招，招的时候神要说话，你听不听话，这又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了。亚伯拉罕不听话了，招里面就有听话的问题了。然后要称他为义的时候，就是相不相信的问题了。你看，你相信的人就称你为义了。你四个步骤叫得荣耀，得荣耀跟什么关系啊？受苦。和基督一同受苦，是给你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这都有自由意志在里面。这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。就是这里说的是预先知道的人，比方说他知道了一百个，但他招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只招九十九个，绝对一百个都会招，因为他预知了，这种就预知吗？他预知，他知道这些人，他招的人绝对会的，好不好？不过也许是早迟的问题了。他的话也许第一次听了一次福音，他不一定接受。可能第二次听福音他也许就接受了，或者有的人第三次听福音，或者我知道有的人啊听福音多少次陪他的妻子去聚会，都不接受。有一天坐在飞机上，他坐在飞机上啊，一看见这个宇宙，哎呀，看到这个他都感动了，良心就责备了，神就借着环境他就把他改变了，他就信耶稣了啊。这个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但是一定要烧，烧的时候他的自由意志也会接受。烧了一百个，那么底下是称义，也一定是一百个啊，因为他定下的绝对不会减少，好不好？但是他先要做工作啊，先要做工作，最后得荣耀，都会得荣耀啊。那个荣耀在哪里的？在新天新地里面都会得荣耀。所有自救的人，所有称义的人都要到新天新地去，但是在天国的荣耀里头那就不一定了，那就是一个赏赐了。有的基督徒有赏赐，有的基督徒不一定有赏赐，好不好？
那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就是你刚才
听
说，
选上的赏，这个选上啊和这个意思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显上的意思和这个不同，那是指着国度来讲，是在奖赏来讲，好不好？所以招的多，显上的少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信了他，得救的人很多，但是今后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赏赐？
这个荣耀不是赏赐，
这个荣耀是不是新天新地的赏赐？是国和国度的赏赐和新天新地的赏赐要把它分开。
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是要进到新天新地去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是有的基督徒在天国的实现的时候不一定都能进天国，这个我们读一次圣经吧，我们读马太福音22章。马太福音22章，我们从11节读到14节，11节读到14节。
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，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既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”
这个人是被招的，看到没有？但是没有礼服。圣经里说的衣服啊，都是指到我们行为上的义，指到行为上的义，衣服都是指行为上的义、啊、他没有行为上的义，就是他的基督徒的行为不好啊。那么这种人他就不能够进到天国里去，因为他的行为不好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5章。加拉太书第5章19节读到20节，读到21节，19节到21节。
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生性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这里是说承受神的国，这是天国，不是指到新天新地啊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还有这些行为，那个情欲的事在原文不是情欲，是肉体，他还有这些行为，他就一定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读一次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5章1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5章11节。
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
你看，这是基督徒啊。若有称为弟兄的就基督徒嘛，就是刚刚加拉太书第5章那些罪嘛，对不对？他还活在这些罪的里面啊，这个人不能够和他相交，和他吃饭都不可以，要和他分别出来。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有基督徒是犯这些罪的。现在有人讲凡是基督徒都进天国啊，不是的。你如果犯了这些罪，你不愿意悔改，那仍然你不能进天国。但是新天新地你能进去，所以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怎么样？少。好，这里啊，还读第6章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。第9节又是说到承受神国的问题。
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但是这里你看第8节，他是讲你们倒是需要人、亏负人、况且所需要所亏负的，就是弟兄，这是指的基督徒讲。如果还有基督徒是做这样的事的人，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11节就讲，从你们从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已借借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既然成圣、称义了，你就不要再犯罪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但是如果你再犯，那就不行了，那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 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就要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圣洁公义的，我们没有这些行为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问题和这样交通的。
就是说，神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若我们立足